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冤狱迫害13年，黑龙江江允静再被绑架；吕县冤狱，宁夏法轮功学员朱海燕又被枉判5年；辽宁锦州滨海新区国保大队长李刚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 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江云静先生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2020年12月11日被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红旗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鹤岗市看守所，警察扬言要将江云静判刑。此前江云静曾遭13年冤狱迫害。江云静现年52岁，是佳木斯市铁路江口公务段职工。修炼法轮功以前，江云静患胃炎、肠炎等疾病。他1998年做了小肠切除手术，身体十分虚弱，有气无力，走几步就累得要虚脱，也不敢吃生辣凉的东西，吃了就腹泻不止。江云静的个性不能忍让，好跟人争斗。在工作中，他经常违反规定，以车代步巡视自己负责的铁路线，被单位多次点名批评。修炼法轮功之后，江云静的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无病一身轻，而且心情也变得十分舒畅，整个人朝气蓬勃。江云静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在单位里开始踏踏实实的工作，认真巡视铁路状况，任劳任怨地做好本职工作。同事们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改变了他。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江云静当年就去北京和平上方，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被劫持到鹤岗市驻京办事处，15天后回家。2002年3月，江云静正在单位工作时，被鹤岗市公安局伙同兴山分局警察绑架，江云静中途走脱。半年后，江云静再次被鹤岗市兴山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鹤岗市兴山区法院枋判13年，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迫害。在13年冤狱中，江云静始终拒绝做奴工，拒绝佩戴犯人名签。他四次被关小号迫害，监狱小号内狭窄、阴暗、潮湿，厕所也在里面，空气污浊，并且不给被褥，冬天没有暖气。有两次监狱人员还将他四肢铐住，固定在地环上，直不起腰来。因坚持信仰不放弃，13年间江云静饱受惨无人道的非人折磨。2015年7月，江云静结束了13年的冤狱迫害，被释放。鹤岗市兴山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人员兴山分局警察却把江云静直接从监狱劫持到鹤岗市洗脑班迫害。江云静被逼迫看歪曲事实的录像，被逼写所谓的思想汇报，被逼迫说谎话。洗脑班人员用电棍电击他的脸部、胸部，江云静的脸部被电棍电中。一个半月后，江云静走出洗脑班。2020年12月11日，江云静再次被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红旗路派出所绑架，并被劫持到鹤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警察威胁称要将他再次送进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法轮功学员朱海燕女士2019年9月19日被绑架诬告，2020年12月25日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金3万元。朱海燕今年44岁，他大学毕业后到永宁县环保局任公务员。1998年底，朱海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修炼原则做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海燕多次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和判刑。2019年9月19日，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察，绑架了朱海燕等14名法轮功学员。在永宁县公安局移送案卷到检察院审查期间，法轮功学员谢南方在银川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85岁的法轮功学员任春田的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在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期间又遭骚扰，含冤离世。2020年7月，朱海燕等8名法轮功学员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开庭。八位律师分别在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们阐述修炼法轮功无罪，他们的当事人无罪，应立即释放。2020年12月25日， 朱海燕与其他七位法轮功学员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朱海燕被枉判五年，被勒索罚金3万元。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来，朱海燕遭受多次非法关押。2000年10月，朱海燕抱着1岁大的儿子和丈夫一起进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地警察截回，后被非法关押在宁夏女子劳教所2年。2002年2月4日，朱海燕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半个月。2005年4月，朱海燕被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006年3月，朱海燕被银川市永宁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后被截入宁夏女子监狱关押迫害。2008年4月20日，朱海燕冤狱期满释放当天，又被永宁县610及永宁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警察截至到洗脑班非法关押41天。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滨海新区分局警察李刚，自担任国保大队长以来，积极执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锦州市滨海新区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非法抄家，直至被非法判刑，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造成极大的压力和痛苦。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置若罔闻，继续对法轮功学员行恶。目前李刚已经被举报，他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如下。2000年6月，滨海新区法轮功学员于国巨依法进京上访，向政府讲述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被当时的村书记齐宝海和王家街道派出所片警李刚截回。于国巨被直接送到锦州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送到锦州市劳动教养院非法关押14个月。于国巨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后来教养院看于国巨生命垂危，怕出人命，将他放回家。于国巨于2006年9月24日喊冤离世。2016年6月27日，锦州市滨海新区法轮功学员韩俊达在家中被滨海新区分局国保大队伙同杏山街道派出所多个警察强行入室绑架、抢劫抄家。当晚，韩俊达被非法拘禁在派出所4个多小时后，又被转到锦州市看守所。时任滨海新区分局国保大队长的李刚，在明知韩俊达无罪及检察院两次退卷的情况下，仍将诬告韩俊达的材料递交到滨海新区检察院，致韩俊达被非法起诉到滨海新区法庭。2017年3月，韩俊达被非法判刑19个月，被劫持到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2017年3月3日，滨海新区法轮功学员戴平、刘翠梅、唐淑云、柴桂燕在向周边农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滨海新区杏山街道派出所所长王天宁等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四人被国保大队长李刚非法关押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法轮功学员戴平的家人一直坚持到各部门要人，但遭到国保大队长李刚的推诿阻挡，甚至聘请的代理律师去检察院交涉相关事宜时，都受到国保大队警察的推搡。律师到看守所会见戴平时，又两次遭国保警察的阻拦。2017年8月3日，锦州市滨海新区法庭非法开庭，审理四名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戴平被枉判五年，刘翠梅被枉判2年6个月，唐淑云被枉判2年，柴桂燕被枉判1年。戴平和刘翠梅至今仍被非法关押迫害中。2018年11月1日，李刚带领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华艳茹的工作单位将他绑架，随后又非法抄了他的家。当晚华艳茹被劫持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2018年11月13日，李刚将诬告华艳茹的材料递交到检察院。2019年4月24日，华艳茹被枉判2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现在华艳茹仍在被非法关押中。目前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恶棍已成为世界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个成员国都有相关法律可循。 法轮功学员每年都将整理的恶人名单递交给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黎民众说中共摧毁了中国的灵魂；蓬佩奥表示人们看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法国政治家表示欧洲要立即制止共产主义渗透。2020年12月26号和2021年的1月3号，巴黎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巴黎共和国广场、13区中国城和艺术与职业广场进行练功和讲真相活动。许多民众了解了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弗兰克是一名佛教徒，他在得知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因修炼真善神而遭受迫害之后，很受触动。他说，中国共产党摧毁了中国的灵魂，摧毁了中国人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独裁，是一个过激的专制的体制，那里没有刹车制动，就像一部失控的机器，是很危险的。巴黎人让·雅克曾去过世界各地旅行，他还在中国与中国人一起工作过。他认为中国人很好，与他们相处很愉快，他们有很浓厚的文化，但是他们的文化被集权统治完全压制了，人们的思想也受到钳制。让雅克在解体中共征签表上签字后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强权政党，他正在制造一个使他自己崩溃的体系，这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个体的自由，政体是不会继续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持续过，也许这种体制能维持几十年，但它会崩溃的。埃尔昂杜兹是一个人权协会的主席，他原籍摩洛哥，在法国居住了14年了。当他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时，感到非常震惊。他用手机录下了揭露活摘器官的展板。他说，人的生命是可贵的，我要尽我的能力广传这个视频，让其他的民众知道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让所有的人，全人类知道这个信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表示，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个文明的核心，如果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坏事就会随之而来。他相信世界将继续要求中共允许人民行使神赋予人的修炼和实践信仰的权利。1月4号，蓬佩奥在接受英文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节目的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已经知道中共制度的本质，但我们却忽视了它。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机构曾深信，如果我们与他们进行足够的贸易，与他们进行接触，那么中共至少会与世界公平的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接触，这显然是错误的。他说，川普总统在他开始竞选和就职时就意识到了，美国和西方现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看待中共的方式。欧洲、澳大利亚和东南亚，他们也知道，他们知道中共是邪恶的。他还说，现在中共已经进入到美国的大门里，川普政府已经在各个方面展开了努力，他把船朝着正确的方向行驶，以使美国再次做正确的事，保护美国免受中共的威胁。蓬佩奥强调说，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个文明的核心，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如果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那么坏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因此，在川普总统领导下，我们不仅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而且也关注在其他地区的宗教自由。但我们尤其把中共对宗教自由的迫害作为重点。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对维吾尔族人所做的，对西藏人和蒙古族人所做的一切。他们在全国各地对基督徒也做同样的事情。 这些根本上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专制政权的标志。他同时谴责中共制造的人间悲剧，他称，中国历史悠久，朝代众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是好人，可悲的是，他们现在生活在中共专制政权的压迫下，而专制政权剥夺了他们养儿育女的权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被剥夺了按照自己的愿望生育子女的权利，他们被迫堕胎，这是过去50年间在中国上演的最惨的悲剧。彭票表示，他相信中国人民希望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他说，他们想要拥有自由，但中共拒绝给予他们自由，所以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是很重要的。彭票相信，现在中共面临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能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中共违背了一个又一个承诺，不仅仅是对美国的承诺，还有对全世界的承诺，对香港人民的承诺，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敦促美国人民保持警惕，他告诫说，我们需要意识到中共的行为方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领导层必须向美国人民明确这一点。法国政治家奥利维尔·皮亚森蒂尼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他多年从政的经验和视角就全球一体化和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危害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为共产主义正在侵蚀法国而感到担忧。皮亚森蒂尼先生表示，早在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全球化就被那些大型银行、跨国公司和网络四大巨头精英集团在不断的推进。这些大型集团已经获得巨大的财经实力，这种实力已经达到了和欧洲某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的程度。他指出，由于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借外债的习惯，于是这些财团会利用法律向负债国施压，使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逐渐的被控制。谈到共产主义对西方国家的渗透，皮亚森蒂尼先生对像中共这样的集权政府居然能领导联合国辖属的亚太地区人权委员会感到惊讶，并且他担心数以万计的中国共产党人至少已经渗透到欧洲的、美国的、澳洲的各大公司内部。他说，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包括小亚细亚、中东和非洲的国家都与中国有联系，因为中国向那里投入了很多资金，使那些国家成为了中国的卫星国。他说，他还看到带有共产主义烙印的国家对西方社会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他还谈到法国是欧洲最社会主义的国家。他认为 5G 将成为新的互联网技术，它将使很多操作体系统一化管理。不过他担忧，我们国家决定使用中国华为的 5G 系统，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电话通讯、互联网通讯将由华为控制，也就是被中共控制。如果法国接受华为的 5G 在阿尔萨斯建厂的话，他认为国家将会真正遭受工业甚至军事间谍活动的危险。他说，我期望法国政府应该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否则我们也会成为中共政府的一个卫星国。皮亚森蒂尼先生表示，他担心中共的渗透不断加重，但西方国家却视而不见。他敦促欧洲各国应该马上行动起来，抵制共产主义的渗透。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706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天真的能被瞒过去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8日。小的骗局往往发生在暗处，而大骗局却发生在明处。被设计安排之后，让人们信以为真。在36集中，有一季叫做瞒天过海。1989天安门民运， 1999中南海上访，2001天安门自焚伟案，2020香港反送中，2021美国国会山，都用了瞒天过海这一招。普通人常常只能以己夺人，无法想象共产党人的心机，所以即使有人站出来揭露真相，很多人也很难理解和接受。然而瞒天过海，天真的能被瞒过去吗？2019年7月1日，在香港市民反送中的和平抗议过程中，突然发生了一起冲击政府立法会的事件。7月1日白天，在香港立法会外面的示威者一直未能进入楼内，而到晚上9点，一批值守立法会的警察突然撤退，部分示威者随即冲进立法会大楼，有报道质疑警方故意撤退设陷阱。一些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并未暴力砸毁任何设施，而一些人却捣毁玻璃等设施，造成暴力场面。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一位中国山西民众，这位民众表示，上百万人抗议反映了香港的民意，当局可能以暴力事件为借口打压香港民众。他说，有必要调查暴力冲击立法会人员的身份。香港网民 David Wu 发推文质疑，很可能有黑社会或者公安的人假装示威者混在冲击立法会的人群中，他们可能试图制造暴乱，好为中共随后在香港大开杀戒制造借口。无独有偶，2021年1月6日的下午2点多钟，美国总统大选在国会即将进入选举舞弊证据的质证环节。然而，从外面闯进国会的人打断了这个选举的正常环节。虽然闯入国会者都随身携带川普支持者的标识，如旗帜、帽子等，但据悉，开发面部识别系统的 XR Vision 公司利用人脸识别软件对闯进国会的抗议者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两名闯入参议院中的男子是费城的安提法成员。在联席会议恢复会议之后，佛州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说，今天闯进国会大厦的一些人并不是川普的支持者，他们只是伪装成川普支持者，实际上是暴力恐怖组织安提法的成员。暴乱发生时，各媒体都在现场直播，有的现场视频明确显示多位警察主动打开护栏，引导人群走入警戒区域，也就是说警察因故放行人群，使后者能够直接接触到国会大楼的各个出入口。有民众说，抗议人士是被人有意放进来的。更奇怪的是，许多媒体在事件发生之前就提前把前往表达心声的百万和平人士称为暴徒，好像媒体事先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在闯国会事件发生后，两院内一些议员除了谴责暴力之外，还立刻划清界限，不调查先定罪的把总统指为肇事的指使者。值得一提的是，当日下午总统在讲话中除了面对各大媒体的镜头隶属大选舞弊事实之外，还特别提醒与会者要用和平的爱国的方式表达心声。华盛顿时报指出，安提法成员企图通过暴力促进无政府主义，进而终结美国，建立一个斯大林主义国家。安提法抗议中常使用的口号是再也没有美国。安提法是起源于1930年代的极左团体，其成员都崇尚暴力、反政府、藐视法律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安提法直接奉行共产主义。华盛顿时报表示，在大选前，一个安提法支部就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提醒，他们会让成员戴上红色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乔装成川普支持者。2019年发生在香港冲击立法会以及2021年美国选举中的冲击国会，瞒天过海的招式只在短暂的时间，就使得法律、道德、暴力在民间请愿一方与当局权力机构之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有理的成了没理的，道德的成了不道德的，和平的成了暴力的。其实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要民主反腐败请愿，1999年的法轮功学员中南海万人和平请愿， 以及2001年1月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中，中共在其中又何尝不是用了相似的伎俩呢？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暴力镇压和平静坐的大学生之前，发生了若干起中共解放军被暴力杀害的事件。中共官媒反复播放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挂着的一具戴着解放军军帽的烧焦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目睹整个事件过程的化名为赵真的人揭露，中共为了激化仇恨，派遣军人化妆成工人和学生，潜入广场抗争人群，在混乱中将军士长崔国政用铁管等凶器打死，并浇上用瓶子携带的汽油。化妆的军警人员大约有7到8人，他们的行动完全是有准备的，动作凶猛迅速，下手是完全直接致命的。赵真还表示，当时现场的人有100多人以上围观，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民众和学生手中没有任何武器，更不可能有铁棍、汽油之类等东西。随后中共用制止暴乱为理由将坦克开进北京，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大开杀戒。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2001年1月23日也发生了一起蹊跷的事件，那就是汽油焚烧活人的自焚伪案。2001年1月23日这一天是大年除夕，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家里与亲人聚餐、打牌、看电视，突然电视上出现了天安门广场五人自焚的画面，自焚者被央视一口咬定是法轮功学员。自焚案发生后激起了民众的愤慨，中共借此掀起了对法轮功迫害的又一波高潮。然而国际社会通过对天安门自焚录像的技术分析，通过来自方方面面的严谨求证，证实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江泽民集团为蓄意栽赃法轮功而炮制出来的。参与者没有一个是练法轮功的，全是中共精挑细选出来的。中共挑选了最能煽情、最能激起民愤的人员搭配。自焚者有老人，有天真烂漫的女童，还有花季少女。中共使用了最骇人听闻、画面感极强的大烧活人的手法来让民众震惊，从而脑海中留下深刻而长久的印象。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幸的是，共产党人的无底线构陷伎俩，用中共的话说就是超级线，中共反复使用，反复得手。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苏联再到中共国，共产党人一手谎言，一手暴力，巧取豪夺，已经一步步地实现了他们的计划，将正义与善良统统踩在了脚下。今天他们已经在占据香港，并把共产主义手段搬到了美国国会山。在传统文化中，任何政府作为只有符合真实、善良、公正的普世原则，才合乎天定标准。然而当人心败坏、道德沦丧、黑白颠倒的时候，有句话叫人不治天治，也就是说，当人间正义被彻底抛弃时，人类的劫难就已经形成。当年的古罗马大瘟疫一波比一波严重，无数人被瘟疫夺走了生命。在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在春季较轻微的第一波疫情过后，秋季卷土重来，全球5000余万人在瘟疫中死去。2020年开始的新冠病毒已经造成全球超过100万人死亡，目前毒株已经变异并加剧扩散。2021年伊始，疫情比2020年感染性更强，致死率更高。疫苗的研制和注射能抵挡得住病毒的变异和进攻吗？任何科学家心里都是没有底的。人可以用任何手段瞒天过海，无所顾忌，恶事做绝，但天真的能被瞒过去吗？其实谁也无法逃脱善恶有报的天定法则，劫难就在眼前， 唯有走出魔鬼的谎言，站在正义一边，才能真正的平安度过劫难。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跳出道德下滑的漩涡，回归先天本性。当今的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无神论肆虐、道德下滑、金钱物欲极度膨胀的漩涡中。故事的主人公明宇在与法轮大法结缘后，跳出了这个漩涡，做到了明辨是非，分清正邪，守住良善，不断回归先天本性。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明宇出生于1986年，得法前他是个玩了近20年电子游戏的游戏狂。得法修炼的初期，游戏虽然走出了他的生活， 但是后天养成的一些负面观念与坏习惯却像大山一样牢牢地固守在那里。在后来的修炼中，明宇时刻用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有了巨大的收获。首先，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看别人，思维中会带着一种类似诅咒的想法，而现在不管看到什么人，即使对方对他表现得很恶，他都会真心的微笑，心里祝福着对方。脑中出现不好的念头，他就会去排斥，渐渐的，那个疯狂、极端、满脑子负面的思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积极、乐观、为他的思想，一点一滴地填补着他的思维。随着思想的变化，慢慢的，明宇发现他的审美观、爱好、说话方式与生活习惯都在变。修炼之前，他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电视剧都不爱看了，反而非常喜爱中西方的古典乐曲，每每听到都感觉心神安详，内心宁静。以前，他喜欢穿嘻哈风格的服装，经常邋里邋遢，还喜欢将脏衣服乱扔乱放，搞得家人处处为他操心。而现在，他喜欢穿衬衫、西裤和皮鞋，有时还会穿汉服，因为衣着变得简洁得体，同事们都说明宇的品味提高了。以前上学时，明宇喜欢写连笔字，还认为自己的草书写得很有风格。现在翻看以前写的字，他觉得就像蜘蛛爬一样难看。后来看到大法弟子制作的动画片《悠游自在》后，他才明白文字是神传给人的，从此开始规范地使用楷书，字体也比以前清秀多了。讲话则是明宇最难控制的一方面，因为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自己又有个爱闲聊的毛病，总喜欢炫耀自己的所知所得，经常停不下来，时间一长或过于激动，就会大脑发热或头痛。后来明宇对照大法向内找，明白自己说话失控其实是执着心在作祟，比如显示心、怨恨心，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刻意说某些话。当明白了问题所在后，明宇便开始按照转法轮中的要求修口，并时刻警示自己注意说话的方式，力求做到温文尔雅、和风细雨。2018年年末，公司会议室要做设备更新与格局改建，领导安排明宇负责整个工程，从整体规划到设备的选择，他都一丝不苟地去认真对待。在购买设备前，明宇做了多方面的调研，小到一个地差，都去考虑实地情况与他的后期使用问题。他不但全程和施工方一起干活，还多次主动加班工作，给公司节省了大量资金与时间，领导们都非常满意。一天，领导找到明宇，说让他来找人施工，这可是直接面对利益诱惑的事情。若在修炼前，他一定满口答应，那样可以通过给人介绍活从中吃回扣。可现在修炼大法了，明宇立即意识到不能再那样做了，于是他找到领导说，这种涉及到钱的事情，我是不会动一分的，但古人言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希望有公正透明的方法，不要让我独揽权力。领导听后决定让他负责技术和施工，资金方面走招标流程。在招标时，另一位领导授意，让明宇直接提供设备做个报价，他自己找两家陪标的走走流程就行了。 英语听后拒绝了。陪标其实就是造假，这种内定的方式他无法接受。后来在与施工方接触时，两个供应商都主动要给明宇回扣，都被他拒绝了。明宇善意地和他们说，钱我不要，降低一下设备的成本就行了。可能是因为明宇的真诚打动了他们，施工方直接把底价给了他，使得最终采买的设备多数都是平价或低于市价。后来明宇与施工方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也通过明宇了解了一些法轮大法的真相。类似的金钱诱惑还发生过不少次，比如给明宇发的工资与工龄不符，每个月会多拿几百块钱。明宇找到相关领导私下谈了这事，领导说，我知道你工作付出的多，工资却最低，我找大领导说过给你涨工资的事，他没有答复，我就私下把你的工龄增加了5年作为补偿。明宇站在他的角度上善意地拒绝了，他说，如果公司领导看到我的工龄与实际情况不符，会影响到您的工作，您还是给我改回来吧，而且我会把以前多发的钱退回给公司。这个领导感受到明宇的善意，微笑着说，以前的钱不用退了，工龄回头给你改回来。当他笑着送明宇走出门时，明宇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信任。明宇家是一个40同堂的大家庭，如今他修炼大法，知道要面对这样复杂的家庭环境，必须随时用大法修正自己。复杂的环境让明宇修去了更多的不好的人心，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与众不同。前不久，89岁的奶奶突然感冒发烧，亲戚们都来看望。这群亲戚中除了二姑家以外，都已经明白了大法真相。因为二姑父以前是村支书，被中共严重洗脑，他的家人也都受到影响，都很排斥法轮功。这次明宇二姑来家看望奶奶，看到明宇这个当孙子的一直陪着奶奶上厕所帮她洗漱，又听到奶奶感叹说自己命好，有孙子和孙媳妇伺候着，说他们还经常给他和爷爷洗澡洗脚等。看得出二姑受到了触动，吃饭时奶奶想将吃不了的饭拿给爷爷，但又犹豫了，因为他的感冒还没有痊愈。作为修炼的人不怕这些，明宇就把饭拿过来吃了。二姑看到后说，我从来都不吃别人的剩饭，你能做到这样真是难得。奶奶听后说，明宇平时也是这样的。二姑看到明宇善待老人的种种，联想起自己儿媳因为钱对他无理谩骂的事，心中很是不平。明宇就用法轮大法的法理与他交流，告诉他说，您的儿媳要是修炼法轮大法，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修炼之前也是因为钱、房子和父亲闹得特别僵，曾经把父亲气得睡不着觉，自己也为此哭了好多次，甚至想离家出走。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全部化解了，我自己的钱也全交给父亲帮忙打理。二姑听后，语气中对这种和睦的家庭氛围充满了羡慕和期盼。后来他观看了法轮功真相视频，明宇又把自己去年投给明慧网的文章读给二姑听，他听后竟然哭了。明宇明白，那是宇宙特性真善忍触动了他的本性，让他对大法彻底认可了。二姑回家时带了很多本真相资料。明宇经常去同一个理发店理发，因为店主很善良， 也很健谈。明宇就在每次理发时，根据他的接受能力，讲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恶有报的故事。店主接触过明宇和明宇的家人之后，感受到大法弟子身上展现出的善良、纯真与忍让。看到他们四世同堂，还能够如此和睦，而且全家都很健康，祖辈长寿，店主由原来的排斥法轮功，到后来从心底认可了大法。最近，这位店主的丈夫和他的娘家人因为钱财问题发生了纠纷，使得他们两个人闹得要离婚。每当想起丈夫说要与他同归于尽的话，这位店主就直淌眼泪。明宇之前通过与他接触得知，他的命很苦，走到今天实属不易，能看得出在迷中，在难中，他已经达到了承受的极限。明宇知道，只有大法才能为他破迷，改变他的人生。明宇就把大法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送给他，并告诉他一定不要带着任何观念去听。十多天以后，明宇专程去理发店看看店主听法的情况，结果一进屋就看到店主满脸笑开了花。明宇问，听讲法了吗？他说已经听了一遍了，并笑着说，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听懂师父讲的是什么，但是后来越听越明白，发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在师父的法中都讲到了。他说自己能用师父所讲的法去衡量遇到的矛盾了。明宇听后知道店主与丈夫一定是和好了，店主笑逐颜开的模样与之前凄切的面孔简直判若两人，是大法师父给他改变了人生道路。那一天，明宇和店主聊得很开心，明宇叮嘱他一定要多听几遍师父的讲法，按照法中讲的去做，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自然都会迎刃而解。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古代的修道之人张天师是如何医治瘟疫的故事。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灵，后改名张道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一道的创始人，沛国封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 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的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驱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